我们今天开始了弥该亚先知书，读了三章啊。其实内容我们大概已经读过那么多先知作品以后，已经不太困难去理解了。就是先知就是呼吁大家啊，就是不可以再做坏事啊，天主要惩罚你们的。当然还是以这个战争的背景嘛。弥该亚蒙召在第一节说的那个时间，他担任先知是在什么？在约唐王、阿哈次王跟西泽克亚王的年间啊。那大概是740到700年之间，耶稣前啊，740到700，至少阿哈次这个名字我们应该很熟悉啊，就是这个伊莎伊啊告诉他这个有一个真女要怀孕生子的一个王。那那个背景就是这个亚述国已经开始攻打了嘛，然后这个南国跟北国之间彼此也不和啊，这个情况。那这么当时怎么样？就是整个的宗教跟政治社会正义都不好。那先知这是蒙召，所以他一开始我们看见他就是几乎是都是一到三章的恐吓性的这个神谕啊。那么一开始谈的是说第三节上主离开了圣殿啊，这是真的是对犹太人是很恐怖的一个语，对我们也是一样，天主离开了我们嘛。当然这还是非常这个迷人化的想象嘛。然后说什么第五节说雅各伯的邪恶是撒玛利亚，犹太的罪过是耶路撒冷，这都是当时北国跟南国的宗教中心嘛，这是宗教的败坏了啊，他们就必定会毁灭的啊。这样子，然后说什么？他说这个第七节说一切偶像都要变成废物，偶像什么？偶像是集合娼妓淫资做成的，再转为娼妓的淫资。当然这是犹太人的一代的想法，因为天主是新郎啊，老百姓是新娘，你崇拜偶像就是跟邪神通奸的意思嘛。当然都是这一些用这些比较强烈的语言去描述他们对于天主的不忠实。然后第四节开始先知说话了，我要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他是哀伤受苦的。然后这边连续提了12个城市。怎么第十节的加特啊，第十节这个贝特奥菲拉根姆，就是这些城市怎么样都会被毁坏的。就是你们以为是天主跟你们在一起吗？我还都会被天主怎么惩罚的了，这样子。好，然后呢，惩罚的原因第二章开始就离开了宗教的核心，变成什么社会正义啊，就权贵欺压艺人啊。第二章一开始的1到5节，第三章是一样，1到10节是官吏横征暴敛。啊，官吏来欺负老百姓，对不对？这个全世界各地都发生的嘛，就是有强权的人就是欺负人家，不论是政治权势或者是经济的权势。但是还有什么假先知不喜欢听这些话，所以第二章第六节说他们讲，啊，他们是假先知的，说你们不要说预言了，就是告诉米该亚不要说了。他说人不该预言这样，他说耻辱不会来到我们身上，雅各伯家岂是可诅咒，上主的气量岂能狭小，这难道是他的作风吗？就是还会把天主吹嘘一阵子，呵呵，安慰老百姓，天主的确是大方的，但是那是人离开天主嘛。所以这个第八节是先知的回应，啊，就像这你们正像敌人一样起来攻击我的人民，先知责备这个假先知，你们讲的话其实攻击我们的。好，但在先知在讲这些恐吓性的预言时，总是会加上这不是天主的最后一句话，所以第12跟13节又说了雅各伯家必会复兴的啊，就是天主一定会来拯救他们的。好，那第三章还是一样，就重复一次这个社会的不正义，然后有假先知跟真先知的区别，从第5到第8节嘛。啊，最后是什么？说这个你们再不悔改的话，那连圣城也会毁灭。当然，这变成一个最惊悚的一个恐吓的，为犹太人相信他们在相信这个天主是什么临在于圣殿当中的嘛，圣殿是天主的家，所以他们就以其实我们一不小心就以为人可以靠着房子把天主困住那种感觉，但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在上午那晚就说了嘛，说我们盖这圣殿，天主你不需要这个地方住的，对不对？我们只是希望你跟我们在一起，一个做一个最好的临在我们当中的一个记号或者是象征嘛。好，这前三章很简单，主要是一个历史的情境嘛，就是呼吁他们悔改。那么明天开始很重要，第四章开始是非常关键的，弥该亚的非常重要的墨西亚的预言，我们明天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即子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